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很高兴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在今天的崇拜里面敬拜神，一起来看神的话语。那么刚才姊妹把那个经文读得那么好啊，那个国语那么标准啊，那么我们上来的时候就有心里有点胆怯啊，就是我们这些广东人怎么样可以讲那么好的国语啊。但是感谢神啊，是为着我们这个城市里面越来越多是讲普通话的人，我们仍然需要啊用这个普通话来开展事工，让更多的人能够啊以普通话啊国语来听啊福音啊，这是我的盼望。那么我们当中有些是讲广东话的，有些是讲国语的，我们一起来啊邀请朋友来参加我们这个国语的崇拜。我们在主内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有一位神，这位神是真神啊，没有别的神，所以呢我们一起同心的来信望福音，这个是我心里的盼望。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唱诗的时候呢，已经把今天的题目呢说得非常非常好，因为呢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要信靠顺服我们唯一的真神，这位真神是需要我们来专一的来跟随他。那么我们有一位神啊，他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来敬拜来跟随的。那么每个人我们都心里有一个渴望，就是我要渴望看见神。那么昔日呢在生命记呢，摩西当他临离开世界最后要讲的一些话给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提醒他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呢今天我们同样的从圣经里面来听神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呢按照神的话来过我们的生活啊。我们先祷告仰望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带领我们，你让我们经历你诸般的恩典，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的仰望，渴望看见你，看见你的伟大，看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保守，看见你来彰显你自己，让教会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人间的人都能够看见我们的耶稣，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有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人追求不同的偶像，追求他们的神，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我们所跟随的是一位真神。我们愿意我们自己能够明白，我们自己能够跟从，而且呢把这个宝贵真神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们感谢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勿拜偶像。那原本只是四个字啊，就是说我们不要来敬拜偶像。那当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就算是说有两班的人。一般的人家就是说我们不信耶稣基督啊，现在还不要接受他。因为呢我们基督教如果信了基督教之后呢，我们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倒不也等我快要离开世界之前呢我才接受啊。所以呢很多人中国人呢很多时候呢就世界很多的人也是一样，都对这个概念是有点抗拒。那就当我想到这一方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 圣经说我们要遵行神的道来跟随他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如果我们看第四章结束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你要遵守我今天吩咐你的律法和诫命，使你和你的子孙得享富乐，也使你们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们的那地来享受这个什么呢？长寿。就是说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跟随他，不拜偶像，这个不等于我们在世界啊所有的我们喜欢的我们应该可以享受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啊。这里呢反过来是说，当我们愿意跟随神来遵他的道而行的话，我们就能够享福，我们能够长寿，这个是神给他的子民的一些的祝福。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偶像与何与我何干。如果大家想跟这个大纲的时候，就在我们情绪表的第六面啊，可以呢来啊跟着，而且呢可以啊写你的笔记。那么偶像呢，我们一直想，就是偶像就是我们人所造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中间这中国人很多啊民间的宗教，那么很多人就在家也要拜我们的祖先，都是人所造的一些的偶像，我们来敬拜他。啊，我们记得呢，我们国父孙中山，他是一个基督徒，当他看到人家拜那个偶像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偶像摔掉，就说这些偶像呢，其实根本不是真神，你拜他有什么用？那我们国父当时因为就他那个基督信仰呢，他就反对或者不喜欢人来去拜这个偶像。那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一帮人坐在这儿呢，我们应该是没有偶像吧？我们家里应该是没有摆什么这个像那个像来拜啊，我们一定是没有的。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啊，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不看，或者今天的道我们可以不听啊，因为呢，这个偶像与我何干？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偶像。但是今天呢，我希望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今天的经文的确跟你和我都是息息相关，跟我们的生命的怎么样来活都是有密切的关系。基督徒也在拜偶像吗？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偶像？偶像呢，是任何人造的东西或者人注重的东西过于神在我们生命应该有的地位，那就是偶像。等一下我们会多讲这个课题，是什么是偶像。但是呢，我们这个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追求偶像啊，那么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真正没有呢？啊，到底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比神的地位更重要？如果有的话，这些就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么在上礼拜我们汪姊妹呢跟我们这个分享这个生命记第四章第一到十四节，就讲到我们要遵行主道。那么偶像就成为我们遵行主道主要的障碍。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三个清楚的指导，就是说我们不要来拜偶像。这个是保罗，这个是应该是摩西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是他临终的时候 所说的话。那么我在我30多年侍奉当中，往往呢看到很多的人到他临终的时候，他有话要说，是不是？无论是我们的亲友，我们的父母，我们一些的会友啊，当他病重了，他们要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很喜欢看到他的儿女，他的最亲的人在他身旁。当他儿女，他的最亲的人在他身旁的时候，他会告诉他啊，那你要记得这个，要记得那个啊，那不要忘记这些的话，因为临终的时候他要说的话就是最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第4章，我们看到这个摩西讲的一些话，特别提醒我们他要说的话是最重要的话。那么我们看第4章第9节，你只要自己谨慎，也要谨守你们的心思，免得你忘了你亲眼看见的事。那么这里很强调你们要谨慎，要谨守你心思，要不要忘记你曾经看过神奇妙的作为。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经文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们要特别的小心，这个是新译本，你们要特别的小心，分外的谨慎。谨慎什么呢？谨慎自己，因为呢，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天，你们没有看见什么的形象。你看到神对你说话，但是他没有用形象来显现自己，连摩西都不能够看见神的正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个情况，就是说你们不要用任何的形象来代替我来做你敬拜的对象。那从开始的时候摩西就提醒他们这个话，你们要分外的谨慎，或者特别的小心，谨慎自己，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在火中对你们说话的时候，并没有用这个方法来向你们显现。那我们就看到23节，同样的这句话又出现在23节这里是这样说，你们要自己谨慎，免得你忘记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就自己祭造偶像。那么这里再次重新的反复的讲这句话，你们要小心，特别的小心，不要用任何的东西代表我做偶像来敬拜。3次在我们第4章里面出现这句话，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那么这里呢有出现了为什么他这样子来吩咐他们，从第15到16节他们讲到呢有很多的事情，特别呢会他们会犯的错误。那么在16节开始，他是恐怕这是在我们和本呢16节是唯恐，就是说你们如果忘记这句话呢，你们就恐怕你们呢就很容易的进入这个错误。所以呢他说你要记得，你要记得，你要记得，恐怕你们败坏自己，第16节是为自己制造这个偶像，制造任何神像的影像来形象，无论是男像的或者女像的，或者地上各样的走秀的像，或者非常在空中的各样有翅膀的雀鸟的像，就是用各样的东西，地上爬的虫、动物和任何地底下的各样的鱼类等等， 又恐怕你抬头看天，望天，看到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的时候呢，就勾引去敬拜和服侍他。啊，这个是他这里呢讲到两次恐怕的。那么我们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啊，我们最大的宗教啊，应该不是佛教或者道教，最多人跟随的宗教应该是民间的宗教。那民间的宗教呢，一般呢就是说他们看到什么，他们惧怕什么，就把他看着神来拜，就是说他恐怕如果我们拜这个不拜这个不拜那个，他们呢这个他们就会得到这些神明的那个惩罚。那在香港呢，这个香港这一个小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就到处呢有这个天后庙。天后庙是什么呢？天后庙的特别呢，就是来照顾看顾那些出海鲍鱼的一些的人啊，渔夫这些人。那么所以呢，这些人每次去出海去抓鱼的时候，他就要拜。所以呢，在海岸里面都有这个天后庙，来让这些人都肯经常敬拜。他们心里的恐惧，看到的东西，他们就惧怕。当我们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土著，同样的，他们也是拜所谓我们是梵林的宗教，就是看到树、看到山、看到这些的周围的东西，就把它当着神来敬拜。因为他心里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当作神来敬拜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来去对他们有什么不利。所以呢，这些人也拜这些的偶像。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这张经文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特别小心，因为呢这些东西在你周围，你很容易的就会把它造成偶像。那么这里呢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就是神为着他们这些人没有跟随耶稣的教导，耶和华的教导，耶和华呢就特别的向他发这个义怒。特别呢在20章20节到22节这里也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连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到他差不多120岁的时候呢，他也不能够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曾经神吩咐摩西，好，你百姓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你就照我的吩咐去做吧，你按照我的吩咐，我就给你有水。那么摩西听到之后，他也很愤怒，觉得他去管理百姓，百姓不听他的啊。现在呢他们要河水吗？好，我就用这个他的杖就打那个磐石，那个水就出来。神对他说，你这个做法是不是我所吩咐的，而且呢你的见证让人看到你不是一个能够控制你自己的脾性的一个人。所以连摩西因为他自己也犯了罪，他也不能进这个约旦河。所以呢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说你犯罪的话，你一定会有你的审判。那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看一直思考，我就非常扎心，就是说原来连摩西这个那么好的领导人，他做了那么多东西，到最后他也不能进入这个应许地。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那么我就想到，如果我一生为主做工，到我年纪老的时候啊，神把他的祝福挪开，他要审判我，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没有完全按照神的话。我自己就听了之后，想到之后，我非常的扎心，就是说真的啊，这里所讲的是我应该多去留意，小心的看。那么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这里呢就提到三个原因我们不要敬拜偶像。那这里呢我们就每一个重点呢都一起来看。第一呢，就是神是忌邪的，神是忌邪的。那么这里呢，忌邪是一个中文的翻译啊。那么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英文圣经呢并没有说忌什么啊，英文的圣经反而是用妒忌，就是我们的神 Our God is a jealous God。 那么为什么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忌邪？如果你看原文，它没有邪恶这一方面的。当然从上下文我们看到偶像都是邪恶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中国人的语言当中呢忌都是邪的，所以呢就把它翻成忌邪。但是呢我希望呢跟大家思想这个忌邪或者 jealous 这个概念啊，到底这个概念是什么的意思。那么在英文文学当中啊，这个英国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他做了很多的剧，当中呢有一个剧呢就是叫奥赛罗，这英文就是 Othello 这个不是最有名的但是这个也是莎士比亚所写的一个剧。这个 Othello 这个翻成中文叫奥赛罗，这个剧呢是讲什么呢？这个剧呢是用意大利的背景来写出了，当时候呢来400多年前，那个时候呢意大利的社会呢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小的将军管制一些的小的区啊，是那么有一个将军啊，他的名字呢就是Othello 就是奥赛罗就是中文的翻译奥赛罗呢，他一个将军，他有一个太太，还有呢一个副将军，还有一个他叫做骑军，就是在他宫殿里面来看顾来照顾宫殿的事情的一个人。那这个将军呢，他的太太是这个他这个副将军所介绍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副将军呢是他很信任的一个人。但是呢他那个奇观呢就很妒忌这一个将军，他就在他当中就说这个副将军一些的坏话，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太太跟这个副将军有一些这个这不简单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将军这个 Othello这个奥赛罗就误信这个人，就来控诉他太太，就为什么你要跟我的亲信这个副将军呢有染为什么你跟他发生关系？他太太说没有基本上是没有的事情那他这个将军 是因为他很爱他的太太，就觉得他太太这个事情呢对他是很不尊重，而且呢他对他那个副将军呢觉得他这个太离谱了，连我自己的太太你都要争取。所以呢他就把他这一个副将军呢杀掉啊，这一个就是啊那个整个故事的那个啊 Othello 啊那个故事啊，有没有听过，有人看过啊，我就听过啊。那么 Othello 这个故事呢就讲到两种的妒忌啊，一个中当然这那个结果都是不好的啊，但是第一种的妒忌呢就是那个奇观，他呢妒忌这一个夫张军他能够呢得到这个张军的信任，所以呢他妒忌的心引起他来说他那个副将军的坏话啊，就来害他。那这个呢就是妒忌道成的错。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个 Othello 他这个将军呢也是有妒忌，那个什么妒忌呢，他是很爱他的太太，他不容许有任何的人来跟他的太太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他要除掉这个他这个副将军啊，让他啊不会跟他太太有染。但是这个故事当然呢啊他根本啊他太太当然是当时是没有这个事情的啊，所以呢日后呢这个 Othello 这个他的那个妒忌心怀疑一个事情是没有出现的那个事情呢，就变成我们心理学所常用的一个病症，就是这 Othello syndrome，Othello syndrome 就是这个奥赛亚啊，奥赛亚那个奥赛罗这个的综合症是什么呢？就是怀疑啊太太出轨或者丈夫出轨，但是基本上是没有这个事实的啊，这种怀疑，这种的妒忌。所以呢妒忌本身是一种不容许有第三者出现的一种的心态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按照圣经的思维，我们基督教的国家都是以一夫一妻为我们的那个模式。那么从这里来看呢，就是婚姻夫妻也会妒忌太太如果跟别人有一些什么太亲密的关系，或者换过来讲，就是妻子看到丈夫跟另外一个女人有这个过于亲密的关系，也会感觉到不安啊，这个是一种的妒忌。所以呢神是一个忌邪，那么当然呢这些其他的偶像等等呢都是邪恶的，因为他引导人离开神，离开真神，跟随拜这些根本不是真神的人。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很清楚的，你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神是烈火，像是忌邪的神，是24节所提到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这个出埃及记也有这一个说法，就是我要以你们作为我的人民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我要以你们做我的人民，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的。所以呢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跟随我的那个子民，这个是一个那个独一的关系啊，不容许其他的神出现啊，这个概念就是所谓忌邪的概念。好，那么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三点呢，就是不要拜偶像的原因，就是神是充满怜悯的啊。我们看这个29到31节，请大家听我念出来。但你们在哪里必寻求耶和华的神，如果你一心一意寻求他，就必寻见。就是说，如果你不一心两用，一心一意的来寻求耶和华神的话，你就必寻到。但是呢，在日后呢，你若在患难中这些事情你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必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因为呢，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满有怜悯的神，他必不丢弃你，不毁灭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们列祖所立的约。那他那列跟他列祖所立的约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出埃及记34章第6到第7节，我们一起看，一起读。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的人留下慈爱，免罪业过犯和罪恶，一定是要清除罪，追讨罪孽的主子孙，直到3、4代。那么前面我们看到这里说，他是耶和华呢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的发怒，而且呢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为什么要跟随神，不要拜偶像呢？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么个伟大的神，他充满慈爱，他是值得我们跟随，因为他充满怜悯有恩典啊，有那么好的神，我们为什么还要跟随其他的偶像呢？那就最近呢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说在美国有一个警察，他抓了一个青年人，18岁的青年人啊，他在一个店里面高买，就是偷东西啊，18岁的青年，有没有听到这个报道啊？有没有人啊？没有啊？那么就是说，那个警察抓了他啊，你为什么来偷东西？这个孩子呢，很怕，就是说啊，我偷这个衣服呢，我是为着什么呢？为着我们明天要去约见。去见我希望那个老板来请我来做一个工作。那么我去这个店铺的时候呢，我因为我很穷，我家里没有钱，我爸爸家庭跟都很穷，所以呢我希望呢去约见的时候我穿的比较整齐，我就看到这个衣服很好，我就想把它偷下来，因为我没钱去买。那我就去的，我要拿这个衣服穿上去，要去见工的时候呢，就希望他有一个更好的印象。那这个故事怎么发展呢？他说警察就抓了这个18岁可以那告他的啊，可以抓他做监牢。但是这个警察听到他的故事就之后呢，他就怜悯这个青少年，他认为这个青少年他做的事情是错的，但是呢他明白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他知道他背后有苦衷，所以呢这个警察就怎么样呢，就说好，我现在呢为你买了这件衣服来送给你，你就拿去，我也不告你， 控诉你，因为呢，你这样子做啊，虽然是错，但是我怜悯你，让你能够好好的去重新的开始。啊，这个真实的故事是还是几天前的一个新闻呢 啊。我觉得啊，这一个美国还有这些的故事啊，警察的形象特别好了，现在啊，这不是打人啊，都追求那么这警察呢，真的啊，非常的好的榜样，他呢维持这个治安啊，但是呢目的呢是栽培这些人不要犯错，而且呢连这个人犯错之后呢，他的怜悯心让他为这个年轻人是买下这个衣服，为他就希望他能够有好的前途。到底你和我跟谁的神是什么的神，怎样的神呢？他不是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因为我是忌邪的，是好像很霸道的来说这些话。反过来，他其实一个是非常怜悯的神，他愿意来将最好的让我们，他要让我们有机会来重新的来回归给他。这里说你寻求必寻见，你归回，你呢就得到神的怜悯。那么我们的耶稣基督为着怜悯我们，他就寻找我们这般迷羊，为着我们的缘故，他自己赔上他的生命，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着为我们赎罪。然而要叫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是不配的，我们都是罪人，包括我在内，但是神因着他的怜悯，就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来换取我们，来救赎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拜偶像？因为那些偶像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唯有神才真正的是让我们生命里面得到祝福，家庭得到祝福，我们生命得到健康长寿，这个都是神愿意祝福我们的事情。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三个原因就是神是独一无二的啊，英文就是说 The only one true God, The only one true God 啊。刚才除了他是一个 jealous God, 一个忌邪的神，也是一个merciful God, 是充满怜悯的神。现在第三个原因就是他是独一无二的神。那我们看32到38节这里摩西这样说，你问问在你以前过去的日子，自从神创造人在地上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有没有人行过这样大的事情呢？听过像这样的话呢？有没有一个民族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呢？像你听见的一样呢？还能活着呢？其他的神一见他是烈火他就把它消灭，但是神在火中对他们说，他们还活着。也有没有一位神尝试呢，接着试探神迹骑士战争大能的手来伸出你的宝贝，以及大而可畏的事，把一国的人民从别国的国中领出来，就是从埃及领他们出来，带领他们到应许地，就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面前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事呢？这个是要什么呢？神做那么多的东西要显明是什么？显明给你们看，使你们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你从前在从天上听到你听见他的声音，为的是要什么呢？为的是要教导你， 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大火，并且叫你们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为呢，他爱我你的列祖，所以呢才拣选了他们的后裔啊，那么使大能亲自使你们的埃及领出来，为要把比你大比你强的民族从你面前来赶走，然后呢领你们进去，把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做产业，像今天的一样。当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最少两次强调神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这里所讲到了，就是我们神行大事，让我们看见很多的神迹奇事。这个是为着什么呢？就为着显明他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神不能够做这个事情。其他的神只是会审判你，他用烈火出现的时候他是要灭绝你，但是神在烈火里面来显现他自己的时候，他的目的是教导他们，提醒他们，也爱他们的祖先，从亚伯拉罕开始拣选他们人，犹太人这一系列以色列人就成为神的选民。但是神的目的呢，不单只是祝福以色列人他的选民，也愿意透过他的选民祝福全世界。今天我们这班人能够得到福音，就因着有宣教士愿意把福音老远的传到我们当中，到我们中国的地方，到我们东南亚的地方，来把福音传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真神。所神说，你看见你回顾你过去神做的一切事情是为着什么呢？为着你要记得这样一样事情，就是神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说我们没有拜什么人所造的偶像啊。我曾经到一些的刚信主的基督徒他以前是拜偶像的，我就去大家来把这些偶像打破丢掉，因为呢他说这些的偶像在他家里面让他现在感觉到很大的恐惧。那么你说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偶像，那就刚才说什么偶像，就是忘记了我们在我们心里除了神以外是没有别的神。问题就是说我们心里有没有别的神，虽然我们叫我们是基督徒，虽然我们去教会，但是有什么东西代替的神在我们心里应该有的首位。这个可以包括我们追求的一些的东西，我们的工作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要工作成功这个也可以包括我们学业成功，就是我们希望拿到最高的学位我们盼望呢我们学位比人高，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学问高的时候，我们都很骄傲，这个是成为我们心中的神。我们或者呢为着的事业的成功不是这些事情不好啊，这些事情都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东西，所以不要误会我的事这说就是这些东西呢代替了神在你心里成为更重要的事所以呢这里呢包括什么呢？包括呢我们在教会里面释放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教会他们某一个做事情的方法，某一个模式那个模式呢做得非常好，也都经过很多的预备，经过很多的思考改正那么变成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模式。但是慢慢的这个模式呢 就比圣经的真理更重要。他这个模式呢，就是神善不可以称犯的，就是说你要做事情，每一个行动都要完全照着这些的步骤来去做。其实我们小心看的时候啊，这个恐怕有时候会变成他的偶像。那你就说我这些都没有啊，那么耶稣怎么样说呢？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7-39节，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爱父亲过于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诶，你说爱父亲父母不是圣经的教导吗？这我们要孝敬父母，这圣经的教导为什么这个不好呢？请小心看，爱父母过于爱爱我爱主，那爱儿女是天公地道嘛，是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儿女，我爱我四个儿女，我爱我的孙儿，我应该是爱他们的，我很爱他们，但是爱他们过于爱我，就不配做属他的人。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提醒我们。那耶稣说，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也不配做我不配做属我的，故使自己的生命必要算掉我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7-39节，这里所讲到的就是我们跟随主的永远的要把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首位。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不是也说吗？他是要先求神和他的国和他的义。那怎么样呢？他这些都加给你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做神的跟随者，我们要学习，我们把自己奉献，追求来高举神，追求把神来做我们生命的首位。当我们做这个时候，神的祝福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当我们心里没有别的，没有其他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专心的追求神，神的祝福会临到我们，神这诸般的恩典会临到我们。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小心，不要让偶像在我们心里。那么在我们结论的时候，就是拜真神乃是遵守真道，尊主为唯一的独一的真神。其实这个遵守主道乃是蒙福之路啊。那么申命记第五章第8-10节都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思考。你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恶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到儿子，直到3世代，爱我和遵守我的诫命，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盼我们每个人都专心的来遵守主道。不让我们生命里面都是好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神的祝福 为更多的临到我们，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清楚的教导我们，神是一位忌邪的神，神是满有怜悯的神，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所以我们要敬拜他，而且敬拜他就是蒙福之路。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因为你的祝福会更大的临到我们。我们感谢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